我们知道圣经有一段记载，是罗马巡抚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讲，我为此而生，来到人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呢就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呢？这一句话就成了一个千古的诘问，几千年来人类都在问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真理是什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一说真理呢，我们就会想到真理就是一种道理，某一种道理，某一种哲学。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真理啊，实际上它是真相的意思。你知道在英文里边，在希腊文里边都是这样啊，就是 truth 就是不仅有真理的意思，道理的意思，也有真相的意思。如果我说 I tell you truth， 就是我告诉你真相，我告诉你事实，告诉你本相。所以说真理呢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本相，本体是本体。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个真理不是一套理论，耶稣没有说我就是一套理论，他讲的就是他是本相，他是本体。所以在有一些圣经啊，他们把真理翻译成实际啊，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当然这个翻译也有问题，因为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把这个实际这个词都用烂了啊，说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已经有几千年了，我学哲学出身啊，学了半辈子，学哲学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发现没有真理。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发现智慧是痛苦的。世界上啊，古往今来有几百个大哲学家，有几十个哲学流派，没有一派承认另一派是对的。我们知道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不可知主义、怀疑主义，我可以给你们背几十个主义出来，没有一个主义同意另一个主义。最后美国人最聪明，发明了一种叫实用主义，说哪有什么真理呀，有用的就是真理，就是威廉·詹姆斯跟杜威啊，他们发明的这套主义，到现在为止啊，这是人类大多数都在遵循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啊，这就叫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实际上否定了这个人间有真理，有绝对的真理啊，就有用就是了，不管它真不真假不假。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杰出的人还是在探索真理，用宗教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还是在追求。我就发现人类处于这么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他不能停止追求真理，但是呢他永远不能到达真理。人类就在不能停止和不能到达之间在流浪，在困惑，在挣扎。能不能停止追求真理呢？不能。让我们都吃喝玩乐吧，让我们只顾眼前吧，让我们不要管宇宙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让我们不用管人的生命生和死是怎么回事，什么都别管它，就过一天算一天，行吗？不行，一定要去探索，一定要去追寻。可是达到了没有呢？达不到，永远都达不到。干脆追得到追不到，能不能明白都不重要。有人就说了，关键是追求本身最高尚。有一个人手里拿着真理，另一个手里拿着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要这个对真理的追求，不要这个真理。他说的对不对啊？对，因为这个真理一定是假的，这个追求一定是真的，因为在人间找不到真理。你知道那个古希腊神话有一个英雄，就是推着石头上山，是吧？推呀推呀，推到半山坡，咕噜咕噜咕噜滚下来了。那接着再往上推，推上去又滚下来了。他就这么不停地推呀，然后不停地往下滚呐，他永远没有停止，但是永远推不上去。这就表明了人类的一种光景。那么后来在后现代主义有一个话剧叫做《等待果多》， 非常著名的一个话剧，你们看过没有啊？其实你们不用看，我告诉你们就是了啊。他一开幕，一个人就来了，说你干什么呢？我在等待果多。然后等啊等啊等不来，谢幕。然后第二幕又开始了，你在干什么？我在等待果多，等不来，谢幕。一幕一幕又一幕，到最后全剧终，还没有等到果多，没有剧情的，就是不能不等，但是永远等不到人类的光景，对不对？那么中国出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高行健，他为什么得奖？他写了一部小说叫《灵山》，对吧？他的内容是什么呢？有人说他是抄袭等待果多，有人说他抄袭古希腊那个神话，推着狮子上山的神话，实际上也不是要抄袭，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主题，就是罗马巡抚比拉多在耶稣面前问的那句话，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灵山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要寻找一个山叫做灵山，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但是他不能不找，多少次走到了山脚下又错过去了，到这个书的结尾还是没找到，就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啊。为什么？他表达了人类深层的那种永恒的困惑。你们注意，高行健的小说最后没找到灵山，最后找到什么了？堕落、色情、淫秽。因为你找不到真理，找不到出路，最后人类怎么麻木？麻木干什么？犯罪，回到女人的胸膛里。人类都是这样，寻找真理找不到，最后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结果是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这就是人类的光景。尼采有一句话说的真好，他说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这么一类错误，人离了它就活不了。你们琢磨这句话吧，怎么琢磨琢磨不明白，对不对？我们人类老崇拜那些深刻深奥的人，尼采就是其中一个，他说的话你听不懂，你越听不懂呢，你就觉得他深刻，你越佩服他，实际上他自己都没想明白。因为他还说过另一句话，他说有各种各样的眼睛，就是斯芬克斯也有他的眼睛，所以呢有各种各样的真理，所以没有真理。他这两段话里边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人离了这个东西就活不了，第二呢，他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揭露了人的困境，在不能停止和不能到达之间挣扎、流浪、痛苦、绝望。尼采说人离了这个绝对真理就活不了，可是尼采又宣告说根本没有绝对真理，所以他疯了。尼采怎么说？他说上帝死了，如果上帝不死我就不能活。当然最后上帝没死，他疯了，他先疯后死。你知道人不能不思考上帝，但是人不可能认识上帝。在追求真理的这个道路上啊，我也走了半辈子，我自学哲学，我中学时代就读了马克思传，梅林写的，特激动，我说我这一辈子要像马克思一样，要从事最伟大的事业，就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研究资本论、戈达纲领批判，写了100万字的书稿啊，那时候都是自学，我在人民日报、什么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到处发文章，所以后来我没有经过大学本科，我就直接上研究生了啊，我是追求真理的人，对什么事都要问为什么。我曾经讲过，任何一个人，你如果对同一件事不停地问为什么，连着问7个，你就是哲学家啊。你说人为什么吃饭？说不吃就饿。为什么不吃就饿？他说因为不吃肚子就空啊，空就饿呀。为什么一空就饿？你就接着往下问，你问到第7个一定是哲学家。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停地问为什么啊。一开始的时候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后后来就发现什么真理呢？民主是真理，自由是真理。最后在普林斯顿呢，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啊来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啊，那我就心满意足了。结果呢也没遇见白胡子老头，遇见了一批啊年轻轻的信了耶稣的人，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博士生，啊，看到他们在一起欢喜快乐，拍手跺脚，充满了喜乐真诚，哎，这个时候我就不管真理不真理了，觉得很可爱，进入了这么一种生活，啊，这么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呢，使我很充实。 直到我信了耶稣啊，我才发现啊，人呢有感性，有理性，还有灵性。我们在大陆的时候了，只知道感性和理性，对不对？后来我到美国，我信了耶稣，我才发现人还有个灵性，心灵。这个灵性很重要，如果你灵性是空虚的啊，你有多少感性多少理性都不保足。我就想到中国大陆，现在啊，中国大陆13亿人，那个感性啊很丰富，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都有，理性呢也不少，打开电视台打开报纸全是大道理，可就没灵性。老百姓是饥不择食，因为心灵饥渴呀，共产党是无神论呢，他根本不讲灵性啊，他否认人有灵性啊，可是人实际上有灵性啊，他否认也没用啊，大家就饿呀，中央没有给他吃的，国务院也没有，各级省政府啊市政府都没有这个灵性的粮食让他吃，他怎么办呢？气功就出来了，这个什么香功气功法轮功，各路神仙都下山了来争夺人的心灵，结果出现乱七八糟。中国大陆连共产党都发现这个东西邪了，但是他没有正的，怎么办呢？咱们就用行政手段治邪啊，这不是长久的办法。人的心灵有一个洞，非得用灵粮才能喂饱它，对不对？人的心灵的空虚，你给他钱没用，有的人就是因为钱太多了心灵才空虚的。人的心灵空虚，你给他美女没用，他又是因为美女太多了心灵才空虚的。人的心灵空虚，你给他高官厚禄都没用，他又是因为官太大钱太多他才这样。人的心灵要用心灵的粮食，心灵的水，心灵的光，才能保喂饱他。说人有一个灵性，人这个灵性如果不打通，感性理性有多少都没用。很多大学教授心灵空虚，什么海明威呀、川端康成啊，这个杰克伦敦呢，像中国的三毛啊，大思想家大文学家都自杀了，为什么？他的脑子不管多丰富，他的心灵空虚，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的让他非自杀不可。所以人有一个灵性，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能闭着眼睛不看我们自己有一个心灵。13亿人有13亿颗心灵，这在神看为最可宝贵的。我到处讲，包括回到中国大陆，我都跟陪同我的那些公安讲啊，我说你们要知道，没有信仰中国没有出路。你让我见了江泽民，我都跟他讲这一条，我别的不讲，如果有机会跟他讲一句话，我就讲这句话。这是为了国家好，对不对？为了我们民族好，为了我们的老百姓好。人怎么能够没有灵魂呢？人不是猪啊，喂饱了就行了。人也不都是书呆子，你给他满脑子知识就好了，他还要有爱，还要有真诚，还要有良心，对不对？还要有信仰，他回到家要像个人一样，他不能回到家还是个教授，教谁去啊？他太太还教他呢他你在外边不管你是个有多少钱，有多少知识，多少学问，多少地位，多少名声，你回到家是个什么？你是个人。人跟人相通靠什么？靠心灵。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信主以后啊，我对真理的体会有4点。第一，真理不属于人，只属于神。这就是为什么人间找不到真理，所有的哲学家一致的承认人间没有真理，因为他们彼此说你不是真理，他说你不是真理，最后结果是谁都不是真理。人间没有真理，真理在天上，真理在宇宙的主宰那里，在那位创造了宇宙，赋予宇宙这么深奥的秩序，深奥的规律，这么有条不紊，赋予了我们人类的生命，在他的手里，那创造了规律的，那他是真理的掌握者。那么第二，真理不是一种理论，真理是圣灵，真理不在感性层面，也不在理性层面，在灵性层面。耶稣讲了好多次，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啊，就是真相嘛。真相是什么？真相不是肉体，不是物质的，也不是道理，真相是灵，我们的心灵和宇宙的灵的相通，才能看到真相。那么第三，真理呢，不能完全明白，但是能够完全进入， 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就想把这个真理，圣经这个真理弄明白了我再信，我告诉你，你永远弄不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明白一切的真理，翻译错了，他后来客户里加了一个更正，说原文是进入，那就对了。人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呢？那是不可能的嘛。比方说我念了神学，我到处布道，我能明白一切的真理吗？那不可能。但是说我能进入一切的真理就对了。我乘船可以进入大海，但是我绝不能说我乘着船就可以明白大海，不可能。我坐飞机进入美国，我不能说我明白美国。所以耶稣讲啊，人不能完全明白神的真理，只能进入神的真理。你如果你说你是能明白神的真理，你就越来越什么骄傲，对不对？你看我都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有什么事来问我好了。但是如果我是进入一切的真理，我越进入越什么，越谦卑。万吨巨轮在那个黄浦江上显得好巍峨好伟大，可是一旦进入大海之后，小的像一片树叶一样。我经历了这个航程，我知道，所以我进到耶稣这一切的真理，圣经一切的真理之后，我就越来越谦卑。我知道的很少。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就跟我讲说，志明，你圣经上的道理问我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你，他说别的道理我不知道，圣经我研究透了。我当时就问他嘛，我说那个蛇受了上帝的咒诅之后用肚皮走路，请问他以前是怎么走路的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我不能回答。其实他不能回答的还很多呢。神的奥秘人知道的很少，我昨天讲到过，人活在三度空间，神是无限，宇宙有十几度空间，我们怎么能够测得透呢？我们没有办法，人要谦卑，一谦卑离神就很近了，一骄傲离神就远了。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耶稣在讲福气的时候，第一福气就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耶稣怎么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让我传福音给谁啊？给贫穷的人。什么叫贫穷？是指心灵贫穷的人啊。 The poor in the spirit。 所以你知道啊，真理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你能完全进入，你可以因着啊神的话而进入神的真道。你发现进去以后广阔无比啊！这个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刚信主，我们那些朋友们都说：“志明，你怎么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了？跟那帮痴男痴女去念经祷告。”其实他们不知道，哎，他们看我好像进了一个小窄门，可是，一进了这个窄门以后，里边什么广阔天地啊，大有作为，神真奇妙。你看耶稣，你如果读耶稣的话，指着天上的鸟，地上的花，指着阳光，指着雨水，指着万物，讲述神的爱，讲述神的大能，多么宽广啊！我信了主以后，我又做不完的事儿，我又写不完的东西。你知道神开我们的眼，因为我们进入了真理，这个真理非常的广泛广大啊。那么最后一点，第四点，这个真理的原则是什么？真理不能靠人的聪明得到，而要靠人的领受，谦卑的领受才能得到啊！你凡是学来的都不是最好的。我们信仰上也是一样，如果你是跟别人学来的信仰，一定不太好。比方人家会祷告出方言，你也学着出方言；人家祷告的时候哭，你也学着哭，那麻烦了。真正的是什么？是神的灵感动了你，赐给你这样一种感动，你因着这个感动而出了眼泪，出了方言，那才是，那是神给你的。学来的一定不是神赐给你的，赐给你的是不需要你学的，你只要去领受。所以说我们常常讲要掏空自己领受神。刚才我讲到，从我们的灵性的层面来看啊，真理第一不属于人，属于神；第二，真理不是理论，是圣灵；第三，真理不能完全明白，但是能够完全进入；第四，真理不靠聪明，靠领受。掌握了这四点之后，我们真的就可以进入神的真理。有一个冯秉成啊，就是游子吟的作者，跟着他太太去查经班，去教会，去了好几年就信不了。他满脑子科学，满脑子理论， 但是他读了好多基督教方面的书来研究来考证，就是信不了。为什么？他用的是脑子，他用的是理性，他的灵性没有开启，他就不能看见神。有一天呢，在路上开车，威斯康森那边很冷啊，开着车，开着开着车呢，有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的手上，照在他的身上，他感到了一种温暖和明媚。突然他信了耶稣了，突然感觉到神的爱，他的心灵突然有一种颤抖。他说，我那么多理论有什么用，我那么多的理论，那么多的学问，不盯着一缕阳光。你知道什么叫心灵？心灵是那么样的宝贵，那么样的美妙，它可以跟神的爱相通。还有一个博士生在芝加哥的时候，我讲完道，他就跟我一起到我住的地方去跟我辩论啊。他三十几岁了还没结婚呢，精力充沛啊，那个学问渊博，跟我辩到两点我都辩不过他。他眼睛眨来眨去，眨来眨去啊，闪着智慧的光芒啊。那个旁证博引，我真的没办法辩他。但这个时候圣灵告诉我说，不要辩了。我就安静下来，我就站起来。哎，我说你也站起来。他还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站起来了。我说你能不能拍着胸脯说没有神，你只要说这一句话就可以。结果没想到他不但不说，又蔫蔫的坐下了，他再也不吭声了。后来我跟其他人聊了一会儿要分手的时候，他站起来跟我讲，他说，远志明啊，刚才我不能回答你，因为我真的不敢拍着胸脯说没有神。他说，我是个医生，我看到很多人死去，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恐惧。他说，我这么大了，我不知道我将来的生活怎么样，后半生会怎么度过，我有一种迷茫，所以我不能说没有神，因为我心里边有不知道的东西，有不确定的东西，有恐惧的东西，有迷茫的东西。每一个人内心深处他都有一股灵性，这个灵性就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在座的朋友啊，你们不要觉得你不信神啊，其实你心中有神的形象。我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回大陆的时候，那些公安陪我住了好几天啊，陪我住了好几天，我吃饭也祷告，我经常睡觉也祷告，经常祷告啊。这个他们知道我信神，而且信得很真。后来他们关了我好几天，老不放我出来，老不放我出来，我就急了，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重话，我说你们得罪了我没关系啊，我说如果你们得罪了神，吃不了兜着。他们那个当官的就说，哎呀，老远老远，你不能拿这个话咒我们呢，你啊。他是无神论者，可是他竟然怕神的名，竟然怕神的名。所以我们不要自欺，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神的一丝敬畏。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神的形象。创世纪二章七节讲得很好，神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肉身，然后把他自己的灵，就是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里面有一个从上帝而来的灵，那就是神的形象。正是这个灵使我们有可能跟上帝沟通，正是这个灵使我们在寻求上帝的面。如果我们找不到他，我们的心灵就不得安宁。不是我们的肉体在寻找上帝，我们的肉体在寻找吃喝，是我们的灵在寻找上帝。吃喝不能满足你的灵魂，所以你如果你的心灵里边那个神的形象跟耶稣跟神沟通了，第一你马上就认出来这就是神。圣灵来了，第一个工作是让你认识神，认识耶稣就是真理。我觉得我成了基督徒以后啊，我认识了耶稣，圣灵进了我的心以后，我看到了真理的两面。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人类都活在神的爱里头，阳光、空气、雨水这些啊，全是神的爱啊，包括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唤醒我们，也是神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表现出来的爱都是从神而来。第二呢，我就看见了一个真理，一个真相，就是我的罪。我看到这个宇宙中两个最伟大的事实啊，最真实的事实两个啊，第一个就是神在爱我们，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在反叛神。我想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导弹、原子弹、核武器， 可以自相毁灭几十遍，我就看到人类真可怜。我们享受着上帝的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生命气息，良辰美景，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在享受着，而且不管好人坏人都赐给我们，可是我们人类却在自相残杀。你想象一下，这个小小的地球在空中飘着，上帝用大能托住它，用各种东西来养育它，可是这个小球上的人在干什么呢？绞尽脑汁，互相谩骂，互相攻击，互相制造杀人武器。你看见了吗？最早的时候是用拳头打，像武侠小说一样，后来用刀，后来有剑，后来有火，后来有枪，后来有炮，后来有这个化学武器啊，后来有激光武器，现在有原子武器，现在又搞卫星武器，干什么？自相残杀呀。如果我是做父亲的，我养了这么一群孩子，我天天供养他们，吃啊住啊学费啊都给他们，结果他们天天在干什么？用他们的聪明智慧制造能够亲弟兄姐妹互相残杀的武器，一代一代升级，一代一代武器比一代武器高明。你说我是做父亲的心里疼不疼啊？我心疼啊，我要派我身边的儿子去呼唤他们，呼唤他们，你们在犯罪，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必然灭亡。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真相。什么叫真理？这就是真理。神创造了我们，神养育着我们，神观看着我们，而我们却不认识神，却自相残杀，在犯罪，这就是真相。如果人类认识了这个真理，比认识了什么真理都好。如果整个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这个真相，它比认识了相对论，比认识了量子力学，比认识了大爆炸理论，不更有益于人类吗？这是真，这就是真理。如果你一个家庭你们认识了这个真理，你这个家庭会很和睦。你不要学什么心理学呀，财务管理呀，什么怎么 interview 啊，怎么子女教育啊，那些东西有用没有？有用。但是如果你认识到神爱你这个家庭，而你这个家庭呢因着不认识神，夫妻之间经常吵架啊，经常犯罪，儿女不听话，你如果认识到这个光景啊，比认识什么都好。所以圣灵进到你的心中，使我们认识真理，认识的真理的两面就是神的爱跟人的罪。所以感谢神，圣灵一来我们就看见神，圣灵一来我们就看见神的爱，圣灵一来就看见我们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圣灵会怎么着？为罪、为义、为审判，是吧？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哪一个人此时此刻你真感觉到你有罪，那就是圣灵进到你的心中，因为你开始责备自己。当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不管我犯了多大的罪，我发怒认为我发的是易怒啊，我摔东西认为我不摔是不对的，我从来没认过自己的罪。你到中国大陆，现在13亿人，我们常常说他们道德败坏、伦理失丧啊。但是你去问每个人，每个人都说自己没罪，每个人可以指责别人，但自己照样。但是感谢神，当我信了耶稣，圣灵进到我的心中，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在神的大爱面前发现我是个罪人。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念头，我对不起我的太太，我以前从来没这种念头。突然我要给他写信打电话，也向他认罪。你知道这个改变是多么好，多么，这是人间最伟大的一个改变，你知道吗？如果你今生要想做什么改变，让你做这个改变，让你觉得你对不起你先生，对不起你太太，对不起你的婆婆公公，对不起你的同事，对不起你的牧师，神如果在你心中做了这个工作，这是一个最大的工作。你知道圣灵一进来就这样，一进来就这样啊！原来有罪不认罪，现在啊认了罪，哦，整个人的新生命就开始了。所以呢圣灵这么奇妙，他进来之后呢，他就开始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看见我们的本相啊，我们就开始谦卑下来。一谦卑下来，什么事都好办了，跟夫妻关系也和睦了啊，这个同事关系也和睦了，这个人整个变得温柔了。 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都来了。接下来我觉得圣灵一来啊，圣灵一来啊，还能看见什么呢？看见真相。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所有的人的智慧的发明创造实际上都不是人发明创造的。有一本书叫做科学发现的逻辑，是库恩写的，它里边列举了很多大科学家的发明，他们说这些发明都不是他们发明的，是某种灵感进到他的心中啊，他觉得这个灵感很好，他需要去试验证明它，或者去证伪它。像爱因斯坦，他是在睡午觉的时候在梦中出现了相对论这个概念。我们都大家都很熟悉门捷列夫的啊那个元素周期表，是做梦的时候梦见蛇的形状，头跟尾相咬，知道。后来这个库恩呢觉得很奇妙，他就开始去调查这些大科学家的科学发明，这个灵感从哪儿来的他不知道。他们说叫招之不来挥之不去，你想招他他不一定来，可是他来了之后想把他赶走赶不走。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啊，你们有的是经商的，你们有的是搞学问的，有的是软件设计的，我今天给你们一个秘诀，你们要求神的灵来感动你，他给你个 idea 胜过你苦思苦想十年，你以为是你想出来的，不是。有时候你是上帝看你太辛劳了，嘿，我怜悯他一下给他个 idea。 五十年代提过一个口号叫做成功就是勤奋，勤奋就是成功，对不对？后来又加了一句话叫做成功等于天才加勤奋，你看加了个天才。那么最近呢，季羡林北京大学的教授啊，又加了个词儿，他说呀这两条还不够，他说成功等于天才加勤奋加机遇。你看这三个条件中只有一个条件是属于人的，叫勤奋，另外两个条件都是属于神的。天才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叫做神的恩赐。什么叫机遇啊？机遇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嘿，那个东西。所以啊，你们不管是做什么事业的，你不要以为凭你的努力就可以再办成功，你要谦卑，用你的灵性，你不要用死脑筋。什么叫死脑筋呢？举一不能反三，那叫死脑筋。用灵性去祷告，夜深人静的时候跪到上帝面前，上帝给你一个火花，胜过你十年的苦思冥想。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是人，我们很有限。不管你是电脑软件设计，你还是经商，你还是管教子女，有时候你管教子女管教半天没用，神给你一个概念一下子管教好了。我女儿去年他们学校有一个节日叫什么，这头发弄乱了，叫野头发的节日啊。结果他回来，他就跟我太太就去买了一瓶那个染头发的，染成黄色的。我回到家一看，我不同意啊，我说不允许这样。他说呀，洗个两三遍就洗掉的，不是永久性的。我说那也不行，我说你染了就不是不像我女儿了啊。我说圣经不允许这样，耶稣基督从来不染头发啊。这个我说你去祷告。结果他真的去祷告，他一祷告我也祷告，祷告到晚上很晚了，他哭着跟我说 Daddy 我祷告了一晚上，上帝也没有说不让我染头发呀啊。后来我说好，就这样了，看谁神听谁的吧。结果第二天我就上班了，等我下班回来，我一看我女儿的头发还是黑的，我就问我太太我说怎么没染呢？我太太说染了，染不上啊。你知道神做事啊胜过人做事，哎，你不要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办法干什么？你求告神，神就给你做事。神的灵如果动工胜过一切的办法。还有一次我太太是跟我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反正我做错事了，她就不停地叨叨啊，叨叨的我心烦意乱，正准备发火的时候，圣灵提醒我说你不要发火，你相反你要给她倒一杯水，因为她叨叨的口干了。哎，我就真的端了一杯水，笑眯眯的端上去，我说你口干了喝点水。我太太扑哧一声笑了，没事了。哎，你看看圣灵做工作比你人的想法不好多了吗？你如果用我的想法，我就说你别说了 stop， 结果他反而更来劲了。 感谢神，你要谦卑下来，经常跟神啊有这样亲密的交通啊，神会提醒你啊，走顺路，走顺路啊。你知道神多么好，圣灵一来了，什么东西都能够啊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啊。你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女孩子小云呢，就是迦南诗选的那个作者啊，她其实她上了初中一年级，还没升二年级啊，她就唱了800多首歌了。现在啊，我们唱的那个最知心的朋友啊，那是我知道的是在海内外所有华人教会都唱的一个歌。我走遍了各地，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东欧，匈牙利、波兰、捷克，都在唱这支歌。你问他你们会不会唱这支歌，会，没问题。这么一个女孩子，她凭什么能做出这么好的歌来，这么多的歌来，以至于北京大学音乐系的教授看了都不相信是真的。他不相信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农村河南乡下的一个土妞能唱出这么多歌来，他不相信。这谁做的？是神做的。你们如果看那些歌词，你们就知道那些歌词都是通天的呀，哪像一个乡下的小女孩唱出来的。他说，我看见天上有一条生命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多大的气魄呀。他说，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为中国祝福，又一个好收成，多大的气魄啊。是他做的吗？很明显，谁都知道这圣灵做的。连不信主的人，你跟他一看这些歌词，让他一听这个袋子，他们都说，哦，这不是人做的。我跟那个黄安伦啊，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世界名人录里边有他、啊、这个什么那个中国大百科全书里边都有他的名字，很有名的。我就跟他讲，我说黄安伦，如果这800首诗歌是你写出来的，就显不出上帝的荣耀来，人们会归荣耀给黄安伦，说真不真棒，真不愧是世界名人啊，真不愧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人们会这么说，对不对？可是现在上帝就拣选了一个乡下的小土孩，初中一年级，不识谱，让他唱出来。神说，我看你们人还有什么话说，你看我圣灵会不会做工。你知道这个小云自己怎么讲？他说，圣灵一感动他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连词儿带曲一块儿出来，完全是圣灵。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要相信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又真又活的，因为他就是神，他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存乎众人之内。我现在就在我们之内，也在我们之中，也在我们之上。圣灵，你看不见他，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他想祝福你，他就祝福你；他想责备你的心灵，他就责备你。你如果心灵向他敞开，他源源不断的涌给你。我看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那些弟兄、那些姐妹，我就常常想一件事儿：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就跟他们有些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们不是信了耶稣，不是你心中的神的形象活了过来，你们还在家干什么呢？种地呀、啊，养家糊口啊，出去打工啊，也是偷机取巧啊，对不对？跟社会上的潮流一起走啊。可是现在这些人因着他里面那个灵，里面那个神的形象活了过来，他变成一个高贵的人，变成一个救人灵魂的人，变成一个离家到处流浪也不怕，这个坐牢也不抱怨啊，这个关心爱护每一个人，这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是孔孟的老庄的学说让他们这样吗？不是。是他父母从小的管教吗？不是。是什么？圣灵进了他的心，让他里面的神的形象活了过来。神的形象就是真善美的形象，就是高贵的形象，就是爱的形象。他就去爱别人，他走遍千山万水，要唤醒沉睡的心灵，让爱来唤醒沉睡的心灵。我看到这些农民们，我就常常感动的掉眼泪。农民，他们仅仅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是什么让他们的人格发生了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为我们的领导人祷告，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为什么？他们去敲门，挨家挨户敲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被人说他们是疯子，是骗子啊， 是不务正业的人，用一盆冷那个脏水把他们泼出去，但是他们毫无抱怨，他们回到他们的住处就跪下来为这一家人祷告。这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是圣灵。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要相信圣灵是真实存在的，是又真又活的，他就是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上帝的大能和大爱都在他的里头。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看见了真相，他们有的是男的弟兄，有的是小小的女孩姊妹，可是他们胸怀中国普天下，他们为中国祷告的时候流着眼泪说，上帝啊，求你来拯救中国人13亿的灵魂，如果你不来拯救这13亿的灵魂，这13亿的灵魂就会失丧，中国将来没有安定，因为人心是这个样子。他们看中国的真相，我们的领导人常常看不到这种盛世的危机，虽然热气腾腾人欲横流，可是你看到背后人的心灵是什么样子啊？看不到。可是神的灵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心里头，我们弟兄姐妹就看得见，看得见这个背后的危机，灵魂的危机。这就是圣灵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看见真相。好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什么专家学者，他们也看不到出路在哪里，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基督徒看见了。为什么？圣灵进来引导他们进入了真理，看见了我们中国人的出路是正当的信仰，不是邪教，不是歪门邪道，不是迷信。所以他们就不顾自己的生命来传扬来传播，就是引导他们进入了一切的真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经历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信主这十几年经常借着祷告在圣灵里边跟神交通，神给我很多的道理，给我很多的看见，这些看见不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我想出来，都是神的带领当我工作最困难的时候祷告求神，神的灵就给你开出路，当你的心情受压抑的时候，神的用他的灵来帮助你当我有时候写东西，我写稿子这些东西，你以为是我写出来的，不是，圣灵的引导。主题歌母亲啊不要再哭泣，你已经太憔悴多少逆子吞沙等等等等，那首歌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实在写不出来，我就晚上跪在那个沙发上哭，向上帝哭，我说上帝我写不出来，上帝说你把中国交在我手里，我说上帝我交在你手里这个时候我就哭哭啊，一哭啊一下子就来了，那歌词哗就来了。真的感谢神，相信神，神的灵会随时随地的帮助你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哪方面的难处都会帮助你，都会帮助你工作上的，家庭上的，生活上，身体上，事业上，你各方面的你要用你的灵性，这是人最大的。有一个医生跟我讲一件事，你们要记住，真的是对的。按照进化论呢，人都是用进废退，是吧？如果不用呢，他就会荒废了这个，所以说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但是唯独有一个器官，就是人的大脑，有85%-90%人是不用的，他也不废去，他也不退化。他老这么大个脑袋，要按道理说应该退化成这么小脑袋多好，反正不用嘛，对不对？不用就让他退化，小脑袋省得我这脖子老酸老这样压的后来才发现，我祷告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也有这个发现，当我们跟神相通的时候，我们的80%的脑子都活起来了，那是灵魂存在的地方，灵魂不在心，不在这个蹦蹦跳的心肉心里头，那一部分脑子非常重要。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启动这一部分脑子，那是人的灵性的地方。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求神，神一定会把圣灵给你，然后让你的灵性的部分发挥出来，你一定会在你所做的这个事工上荣神益人。好多基督徒就去借着祷告荣耀神的名，真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不行，我一信了耶稣我一让圣灵进入我的心，麻烦了，我就不能挣钱了，我就做传道了，不是，他 他会让你的工在你的工作上来容神一人，彰显他的荣耀，成为他的见证。真的，耶稣基督不仅仅在教会里边，也在教会外边，对不对？神不仅仅在教会里边，也在教会外边。当你信了他之后，他跟你一起在你的办公室里，跟你一起在你的电脑旁边。当你的理性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安静下来，向神祷告，用你的灵、心灵和诚实，你看看神怎么帮助你，给你一个意念，胜过你白了少年头，你知道？真的感谢神，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他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说让你灵性也活过来，不就更丰盛了吗？你怎么样才能得圣灵呢？祷告求，一求就来。耶稣说上帝是个灵啊，你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个，不要用别的，不要用你的知识、逻辑、科学，什么都不要啊，就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求告他，他就来。耶稣说啊，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到神面前来求这求那，求这求那，什么都不如求圣灵。因为有了圣灵，他就给了你一个伟大的能力，让你心里平安。这个圣灵是平安的灵，让你认罪变成新人，是给你新生命的能力，对不对？让你去爱别人，它是爱的能力。同时让你有智慧，它是智慧的灵。让你聪明，让你能彰显神的荣耀，让你在工作、事业、家庭各方面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要求这个圣灵，比什么都好。圣灵比鸡蛋好，呵呵，比鱼好，这个比饼好。今天呢，真的我知道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你们谁要想求的，神都会给你们。而且他不仅赐福你的灵魂、家庭，也包括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我自从信主之后，自从圣灵进了我的心以后，耶稣讲叫活水的江河呀，就涌过来。连过去那些朋友看了以后都大吃一惊，说你到处布道啊，忙忙碌碌还写这么多东西啊。所以真的感谢主啊，上帝要把那最好的礼物赐给你啊，就是圣灵。圣灵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圣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啊，这个东西我们理解透了。真理就是真相，真相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圣灵感孕，圣灵供给他是无限量的，他升天之后又把圣灵、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在今生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虽然看不见他，摸不着他，你现在虽然摸不着他的两个手被钉的伤痕，你摸不着他的胸脯被刀枪扎的那个伤痕，你虽然看不见他的面孔，但是你借着灵你知道他与你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而且他要提醒你，把耶稣性情、耶稣的话语让你清清楚楚地印在心里，他做你最知心的朋友，随时随地地帮助我们。好，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神的形象，就是当初我们人被造的时候，神的灵放在了我们里面。今天晚上你的这个宝贵的灵要活过来，要跟上帝的灵相通，从此神在你里面，你在神的怀抱中。真的，这是多么美好的礼物。从此以后，它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平安，成为你的聪明，成为你的智慧，成为你的刚强，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爱。从此以后，你可以在圣灵里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他必卸去你一切的重担。借着在灵里面的祷告，他要用你的灵性来扶助你、帮助你，使你成为里里外外都更丰盛的人。 天父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路，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真认识你，而且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这个人完全的活过来。因为你说过，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主啊，今天晚上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灵都活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灵都与你相通，好领取从你而来的天上的祝福、天上的平安、天上的智慧、天上的能力，让我们在今生余下的日子里有你扶助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的人生岁月。天父，我感谢你，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朋友，我都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灵成为他们的灵，愿你的爱成为他们的爱，愿你的平安成为他们的平安，愿你的灵成为他们的能力，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天父啊，我感谢你。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得着神对你随时的帮助，你的心灵愿意与他相通的，我今天不会请你们到前边来，但是我请你们用心灵和诚实向神表白，向神表明你愿意接受圣灵，愿意得着这天上来的能力、天上来的祝福，愿意使你自己的灵性活过来。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向他举手，我为你祝福，好不好？请放下，我都看见，都请放下，都请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凡是你们的心灵、你们里边的灵性，现在已经被神的灵所摸着的，你们知道你们有一个灵性，而这个灵性以前是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的，今天耶稣要成为你的粮食，天上降下来的粮，要成为你的水，活水的江河。你现在只要向他敞开，他就进入你的心中，因为他说过，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如果你现在你的灵性里边有这个感动的，请你向他举手。除了刚才的还有没有？好，请放下，我看见。还有没有？还有吗？后边饭厅里如果有感动的，你们向神举手，你的手代表着你的灵性跟神的灵相通，主耶稣要进到你的心中，成为你生命的粮，成为你灵魂里边的活水的江河，他要永远与你在一起，成为你平安喜乐的源头，成为你祝福的源头。有感动你就举手，你不要犹豫，真的向神举手。我希望你们今天都得着，好不好？请放下，后边我看见了。还有没有？我看不见你举一下也放下，因为你是向神举手，不是向我举手，你是用心灵和诚实举手，因为当你举手的时候，表明你的灵已经跟神的灵相通。我真的希望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确据，就是耶稣已经进到了我的心中，我已经接纳了他，他已经成为我的灵，他的生命成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有了心灵深处的保障，保障我这一生，不管是事业、是家庭、是身体、是各个方面，我都有一个忠心知心的朋友，我随时可以向他祷告，随时可以与他相通，随时可以从他那里支取力量。我最后一次的呼召，还有没有这样感动的朋友，请你举手，好不好？请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后边还有没有？请你们举手，你们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的灵在这里动工，愿意把你天上的福气赐给他们，这福气、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主啊，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灵，你所宝贵的。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天父，我们今天真的要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中，而且永远不离开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请你拉着我们的手，度过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刚才你的圣灵进到了这些朋友们的心中，使他们向你举起了手，愿意与你相通，成为你的儿女，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帮助，随时的帮助，他们随时可以向你祷告，随时可以称你为天上的父，随时把自己看作是你的儿女。我谢谢你，谢谢你得着了他们，也谢谢你让他们得着了你这最宝贵的祝福。所以现在我要请刚才举手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敞开了我的心灵之门，让你进到我的心中，让真理进到我的心中。我要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和有限的人。我要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因着你的死使我认识了你，使我认识了我自己，使我得到了你的爱，也使我能够去爱别人。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生命之主，愿你的生命进入我的生命，永远扶助我，帮助我，永远不离开我，也不离开我的家庭和我的后代。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